因此许多人呢、啊像日本呢、啊、把这个净土宗就看得太简单了啊，净土宗看简单，他这个把无量寿经归纳成佛的四十八大愿，日本的佛净土宗把佛的四十八大愿再归纳变成一句第十八大愿啊，乃至十念都不生子不起正觉，变成归纳这一句阿弥陀佛，临命中乃至于十念，就是这么多的净土思想归纳成日本，就是变成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又浓缩变成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里面的第十八大愿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啊，就不起正觉。那日本就是这样子，剩下一句佛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下不知信愿行要三资粮呢，这经典写的净土我们要往生的记住三字呢，三字呢啊，信愿行呢，释迦牟尼佛讲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解，就是说只要你还有信心，就是临命中你一样心不乱哦，诸位心还没有被乱哦，乃至十念就是佛的大悲心，就彻底的大悲，没有话说的大悲，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就诸位，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啊，有体力，有能力，有智慧力，还能够应用那个最后那个等到十念，平常就要做好好的行善布施持戒念佛，怎么会这搞到临命中赌那个不一定会往生的临终十念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告诉日本人说，你们那个修行啊很危险。净土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要信愿行嘛，三资粮嘛，是不是啊？还有一种，你只要信就往生，开什么玩笑？你只要对阿弥陀有信心就可以往生。那、啊、意思呢？后面呢？愿呢？行呢？行要行实善呢，愿啊要念佛要一心不乱呢。所以因为不解净土的思想啊，就对佛有误解，有误解，所以学佛的人都往生的少，就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也不听经，也不闻法，也不听高僧大德啊来提供大家的意见。所以诸位，我们这一条路不是要走长路，最短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路，学佛的人不是要走长路，也不是要走短路，也不是要走快的路，是要走一条安稳的路。你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要走一条安稳的路，不是要走长路，也不是要走短路，也不是要走快的路，是要走一条很安稳的路。那为什么呀？我这次要办这个目标，这么办佛山，你知道吗？就是要把参加的人100多个人都送到极乐世界去，都送到极乐世界去。哎，所以说呀，方法要对，方法要对啊。因此，你这个教义跟教理，如果你不通的时候，就会开始迷茫了，就会开始迷茫啊。得少为足啊，果足不前呢、啊。哎，接下来啊，所以要志气本心啊，自悟本性啊，深自提起啊，是故之无上秘宝，遍乏人是得而受益，只可惜也。在本著当中啊，前面就有一再提到，世尊在整个句答当中，从一开始就似乎并没有在提供任何一对一的答案，以是问者之疑来啊解释问答者的怀疑，这令学者甚为困惑不解，而且有一点纳闷，为何以佛之大智大慧啊，而且这又是无上顿教之经典啊，为何佛在其中却不能给人以满意的答案，并且有点好像答非所问， 啊，而且很多的地方几乎是东拉西凑，西凑语无伦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大公案的原因，令你起疑情。这疑情一直要到世尊提出这种种有关微尘数量的问题之后，是等所应情何惜问于事，才算以此一点破，才令人猛然觉醒。原来世尊所用的打法是反击法，并没有死板的一一回答那108个问题，因为一一作答，如果疑心不除，只能治标，问题是回答不完的。所以很多email人来写问题，一直在回答。那个email过了一天多少，你知道吗？一通，
安尼一通，安尼。
无量无边，蒙不了啊！自己也不看经典，然后就是师父，你告诉我怎么样？我是跟他讲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哎，他又写来《楞严经》，我看不懂了，你直接告诉我了。回答不了啦，啊，回答不真的啊！师父的往生被怎么用啊？往生被早就解释了，临终被人解释经啊，这个金光明沙怎么用啊？怎么样啊？这龟缸龙的不接啊，对不对啊？当然也有一些啊，写的也算不错的文章了，也算不错的文章啊，值得参考。所以啊，这个问题会问不完，这个就是啊，如果疑心不除啊，啊，诸位啊，这里要画双红线哈。若疑心不除，只能治标，问题是回答不完的。这句就是众生就是这样，要算啊。所以你一定要明本心，见本性，以及万法的问题就解决了，了悟诸法本空的这个道理，那么问题就解决。有因此经为接引上上机人，其此不再满自己攀岩外境之好奇心，令之欢喜，乃在当下令其顿息一切疑心，方是治本之道。复次，世尊在此的意义点破了，亦非猝然行之，而是借助从上面以来一连串提出的种种大小对比以及重要性与不重要性对比的例子，方得蓄势待发，一蹴而中，圆满完成。因为那一些例子都意涵如前所说，大会你以为你所问的才是大问题吗？才重要吗？而你没问的就不是问题吗？就不重要吗？而且这些有关微尘之数量以及度量衡的问题就都不重要吗？不值得一问吗？在这十法界众生呢、六凡四生身中的微尘数量多寡难道不重要吗？不值得一问吗？不应有如是分别执着，这些根本问题你不问，你还问什么嘞？你哪有时间问啊？你哪有时间问别的问题啊？因为连你自己啊自身的情况都不能了解，怎能了解一切法？因此以一切法当求其本，不应有任何的分别执着啊，执其若大若小，若重要若不重要，所应问若不应问。因此世尊提出大小及重要性的对比之力，须弥日夜与微尘啊成强烈的对比，其目的就是要借重这些啊，在空性的思想里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小问题重要不重要的问题，通通没有，这些大小问题重不重要通通空无自性，而是去破除大会啊求索答案的迷执。诸位，有所迷执就是着一相，有着一相，大小重要不重要就有迷执，离相那颗清净心就没有迷跟执了，已有大小重要性的分别，因此才会提出大问题重要问题来问，因为觉得这些问题重要应该弄清楚，所以要问。而世尊的问题不是正面给他答案，却是要让他了悟，若心于一切法不分别，这无彼此，也没有大小，已无所谓的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因为诸法本空啊，善解一切便没有问题。诸位，诸法有万法不可得啊，哪有什么问题啊？ 对不对？问题不在外境啊，外境本质无疑啊，因为外境啊本质空寂啊，而在自心一切法相上，就是你的内心的主观意识心。这个主观意识心安在法相上，即分大分小，分有分无啊，着断着长着着有有着无啊，着生着无生，着有为法着无为法，这个就是自起分别，为是自心。哎，所以万法唯心所造，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自心所起的分别取向取舍执着，放掉这些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有疑惑啊，若不分别则泯绝一切相，心空净寂啊，法界如如一相，问题从何而来？是故若参透悟得如来此无上微妙之职，便一切寂然无相，更不用向人求解，解疑了疑自不生疑故。这个就是离分别则无疑惑，就是离分别心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也就是所谓的转世啊层次。如果念念不断分别，便为妄事，便有种种的疑难困惑从中升起，以妄分别故，若一念不分别，则智慧顿生。注意，他这个一念不分别啊，疑惑顿断，此乃无上不思议圆顿法门，为大心人此能得入，若小心量人坑坑然求解，况且不坑坑然把佛法当作邪术来研究。坑坑然什么意思？就是鄙陋，鄙陋偏执，鄙陋见识浅薄，叫做坑坑难，就是鄙陋偏执见识浅薄，叫做坑坑难啊！求解况解不悟，在这里还是要附带说明一下，你要啊，暂时放下来。虽然讲到这个哈、啊，讲到这个意念不分别，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我们对心性不了悟的时候。现在讲迷跟悟，先讲迷的众生，迷的众生讲不分别，他认为我只要不去想他，就觉得不分别，类似进入无记的状态啊、哦！我不分别呢，我不分别，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他没有打破内心里面来自无量劫来的分别的执着习气跟烦恼，因为他没有悟啊啊！他讲不分别是不要想，还想太多，什么都不要去想啊！你得卖个分别啦、啊，你卖去个心哇！世间人啊，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最多只能告诉你卖去想伊啊，这款代志你得忘记个插伊啊，你个哄哈啊，最多只能得到安慰奖。开悟的人不是啊？什么叫做不分别？是破除烦恼执着，存在心的清净心的原态。注意这个原态，原来的心态，每一个人都记住的。注意哦，要先破除无明执着取舍，这样才叫做无分别。不是说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挂碍它啊，这个是得到安慰一下，这个跟不分别的心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契入圆顿大法，一定要破除无明。你要破除无明，必须有磨合的般若，要有大智慧，要体证到涅槃妙性，才是真正的一念不分别。这一念不分别没有正量为正相应的东西，他怎么样都体会不出来啊！我没那个心啊，你说话你是不是不分别？不是啊！我说话嘛，没那个挂碍，我没有在挂碍他，那个也不是啊。 那个是世间的善良的人，你不会计较这件事情是世间善良人，跟正道空性的哪一种绝对的心性的不分别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破除所有执着分别取舍无明烦恼，那个心灵的原态，原来的那个本心，才能叫做一念不分别。就像镜子一样，没有取舍，忽来忽现，汉来汉现，但是初步的功夫就一定要先破除，并不是你没有功夫就可以大用的，你没有功夫没有办法大用的。所以意念不分别，它大用就会现前，智慧顿生，它是大用现前，神通妙用，大波的智慧是现前的。因为体大心性如虚空，相大无量庄严，用大是神通妙用啊。所以一念不分别，即体即相即用，智慧顿生，疑惑顿除，这个是要有功夫的。所以讲到这个啊，迷跟悟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般人会误会佛法，哎，你有没有分别？我没有分别啊，啊你要干单哦，对不对？哎，你没有破除那个妄，没办法存留在这个真心的原态。九十七页第四行，最后在罪言术语。以为以诸善之事共参之无上顿教之无头公案作结，诸佛如来设教啊，并无实法与人，只是教令离迷子而已。诸位，这一句就三藏十二部经典完全的重点，修行就是这个重点。好，没有东西给你，只是说脱年解福，这佛法就是要解开你那个内心里面的迷茫无明而已，没有东西给你啊。啊，这几个尤其重要，只是教令，佛法只是叫你离于迷子，因为你迷了，你执了，啊，就叫你离开那个迷就变成悟，离开那个执就变成解脱。啊，所以佛法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开智慧？有智慧的人就不再迷惑，也不再执着。所以如来设教并无施法于人，只是教令离迷此而已，就这样子。所以啊，在这里要补充一句话，你越迷的就越离开佛很遥远，你对这个世间法越执着的，你就越离开正法越遥远。修行不需要问别人，问自己，如果你的迷减轻了，在菩提道上我坚持佛陀的正法，不管吃尽多少的苦，我都要听经闻法，要自参自悟，哎，你的迷慢慢减少了，慢慢减少，你是佛弟子，你已经接近佛了，佛在你左右了，在你心中。如果你的执着慢慢慢慢慢慢，哎呀，以前呢 一件事情三个月睡不着，哎，我现在三天，哎，功夫好的就不用三天啊，这一天，哎，就放下了。嗯，你现在这个执着有渐渐减少了，你是接近佛的佛弟子了，你走对路了。现在的净土法门就是这样，对于自己的脾气、个性、贪嗔痴、杀盗淫，那个迷执不放，却一直一天念佛：“阿弥陀佛，你要见我；阿弥陀佛，你要见我。”就是不把这一面镜子擦干净啊，不把这面镜子擦干净啊，就是我要见到阳光，我要见到阳光，我要见到阳光，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净土我们不了解的啊，我是靠他力，没有错啊，靠他力没有错，但是你要自立啊。你修行要下功夫啊，对不对？修那个安稳恨啊，安稳行啊。你现在降服自我，破除迷茫，破除迷子，那不是你命中更有把握吗？ 开摩诃般若智慧怎么会影响到你求生净土啊？啊，更增进你求生净土的力道啊。所以听经闻法就是有这个好处了。诸位，解开你内心的迷茫就是修行。不对，不要忘记师父这句话哈，解开你内心里面的无明烦恼，当下就是修行。你的迷惑少了，执着少了，无明变少了，痛苦变轻了，你就现在就是在修行。接下来，迷执即去，还同大劫，盖不迷则悟啊。不执即不忘，不忘就是真啊。迷执即去啊，即悟且真，更无少法可得。因此这180问题表面上是堂皇要人眼目的108个问题，实则只是个迷执的问题，见境其心，行名求实的问题。这8个字就是十足的凡夫。见境其心呢，行名求实啊，闹得不可开交，寻这个名相啊，还要求实，还找到，希望去找到一个真实性的东西，不晓得境空无自性，心空无自性啊，寻名名空无自性，岂有实可求？见境其心的寻名求实这个问题，因此以佛大智大慧照料只重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还会再有问题，因为迷执未破，根本迷惑疑惑还在。根本疑惑根本在哪里？就是心性没有解决。根本犹在。因为根本的心性没有解决，那么就所有的根本都存在。所有的根本都在迷惑于心性。迷惑的心性所有的根本都存在。所以一旦蒙不了，一蒙不了啊。更糟的是，很可能从这些问题本身就会生出更多的问题，牵扯不完，因此攻击这些问题答案，直接一一作答，非根本之计。其根本实在不在这些问题，乃在自心中。一切问题之升起，不在外境啊，外面的境界上，但在自心妄生分别之取。因此佛在经中说，莫如犬逐快，就像狗啊。在追逐一种东西呀、即使此意，又六祖一言，佛之见者，自如自心，更无别佛。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那一颗清净心，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外就是外面的对外，缘这个五欲六尘，内心里面呢、意识心呢、烦恼无明心困扰的。甘受其耻，什么叫做甘受其耻呢？甘愿受到内外的其耻，妄念不断，外境遭遇外境不断，便饶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的苦口，劝令请息啊！所以佛都告诉你，请息就是放下吧。人生其实有很快乐、幸福的，放下，再放下，彻底放下。凡所有相，其实都是空相；主客恶观，其实不存在。唯是一心，唯是真如，没有能所啊！诸位啊，晚上做梦很可怜，白天再继续做梦就更可怜了啊！所以因此啊，修习佛道，诸位啊，这辈子没有听到佛法的人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因为他没有机会解脱。诸位啊，进入佛门的人却跟错了师父，跟到跟错了老师，跟错了恶之见、邪见了，那就叫做大不幸。他很想修行，可是生生世世修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碰到了恶之见、邪见啊、坏佛正见的，而且自称为自己是善知识的，那完了。没有学佛的人是不幸，学佛以后碰到恶之见、邪见、坏佛正见，大不幸，真正的大不幸。他很想修行，却碰到了恶之见、邪见、坏佛正见，情何以堪呢？接下来莫向外求，以佛无恶，故应开佛之见呢、基延品第七，翻过来98页也是此意咯。不及此乃诸佛甚深秘密法藏啊， 本只为邪人自修自证自悟自弃啊，仅在此予以点明，此非得已，恐正法断结构，愿我同修啊，善之珍重啊，与不同路同行，慎莫轻视。注意听，对于不同路线的，但是同样是修行人，叫做与不同路同行，就是对于不同路线的啊，但是确实同样都是修行人，慎莫轻视。轻就是随便，视就是开视，给他听了啊。所以师父呢，在讲这个楞严经是你们自己要来听的咯，啊，我没有强迫你们来听了，是不是啊？开学后，人会渐渐渐渐少咯。渐渐少，像今天你就监督者啦。开学后啊，爸爸妈妈会比较忙啊，小朋友啊，他就会比较没有时间了哦。接下来啊，免彼起谤啊，或无量罪，百劫千生不能得脱。因此啊，在座啊，诸位啊，你今天呢，是法师也好，今天呢是护法居士也好。只要你出去跟他谈的，他就是不是那种根啊。像日本竹破大学来访问师父啊，对不对啊？那访问师父说，问题是他们对佛法不是很了解，只问了一些简单的像的问题。那听说竹破大学也是一流的大学啊。那好，如果说你跟他讲法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文法是重不重要，听不啊，听不就是白讲的 啊。所以他问的啊几个问题啊，我就问他，你这个小女孩你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没问题，没问题就回答完了 啊。我就跟他讲啊，你今天问的啊完全都是皮毛的东西啊，没有涉及到法啦 啊。日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呢，那个徒弟啊，在尤哥哈马，他就说啊，日本的佛教寄来的杂志了、啊、哈，都是欠人家因果啦啊，欠善啦 啊念念佛啦，然后啊，师父讲的翻译成日本给日本人听，那日本人就说哇，在日本听不到讲这么深的法师，一个都没有。不然讲啊，哎，所以说住在台湾的啊法师或者居士还是非常的有善根的，有善根的。当然日本呢有专门研究啊佛教学术研究的机构了啊，或者是密宗的高野山呢也都很出名，但是讲普遍性来讲的话，台湾的佛教还是普遍兴盛的啊。接下来啊，火焰己阿耨，风阿耨复己，根根己阿耨，毛孔眉毛己啊。注意那个盒子打错了啊，火焰己阿那个是耳朵部，不是人部啊。这火焰己阿耨，阿耨就是微尘，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火焰中到底有多少微尘构成的呢？风大中有阿耨微尘又有多少呢？复集就是又有多少呢？意思就是啊，风大中又有多少的微尘？根根就是六根中的每一根，叫做根根啊，哎，根根啊，六根中的每一根啊，有多少的微尘呢？毛孔眉毛几，几就是多少了？身上的毛孔或者是眉毛到底是多少微尘所构成的啊？大会这些问题你为什么不问呢？你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吗？整句贯穿起来就是说啊，大会，火焰当中有多少的微尘？风大当中又有多少的微尘？根根六根当中的每一根又有多少的微尘所构成？身上的毛孔跟眉毛 啊，又有多少的微尘所构成？这些问题你为什么不问呢？你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吗？其实这些问题也很重要啊，你为什么不问？哎，注释啊，啊，火焰就是火大，阿耨就是微尘，风就是风大，根根即阿耨，根就是六根呢、啊，为六根当中每一根各有多少的微尘？易观大会，火焰中有多少微尘，风大中又有多少微尘，六根当中每一根有多少微尘，身上的毛孔与眉毛又有多少的微尘，这些问题你为何不问？你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吗？全论在这四句句当中啊，世尊承上之事啊，再度把微尘问题推广了一下，到四大六根当中最后一句的毛孔与眉毛中各有多少微尘，不是小大之对比，而是小中之小，令人遇见此问题之小，而且有反讽的味道。这些反讽的方法下面会不断地使用以发展，以加强世尊的本意，务使闻者不会错过其意其深意。又唐译最后一句，眉及诸毛孔复各几层啊几层层，并在此下加两句，如此等诸事因何不闻我，不因何不问我，则反讽的语气更为加强。99页中间，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地王，银河王守护，银河为解脱，广收及寄说，如如之所问。护就是保护，财当然就是包括生命财产了、啊、哦，自在当然就是自在之王了、啊，啊，意思就是如何能够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在国土当中啊得自在之王，所以叫做护就是保护，财就是人民财产，自在当然就是自在之王了、啊，就是国王的意思了、啊，啊。意思就是如何能够成为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在国子中得自在之王。接下来啊，转轮圣地王如何可以称为太平盛世当中的转轮圣地王？太平盛世啊，转轮圣王就会出世。那么世间为何啊，银河就是为何需要王来守护，银河为解脱，如何才能作为解脱的法门？广说即具说，如如之所问。广说就是长行文啊，啊，那么据说就是简略言简意赅之说，如如之所问，这些都是大会你所问的问题啊。我把它念一遍啊，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地王，银河王守护，银河为解脱，广说及具说，如如之所问。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如何能够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在国土中得到啊自在之王，如何可以成为太平盛世啊出现一世的转轮圣地王？世间为什么诸位啊，王守护啊，啊，银河的河底下补两个字，啊，银河需要，要不然看不懂这个银河王守护，在世间为何银河就是为何需要王来守护，需要国王来守护，就是世间为何需要国王来守护？银河就是如何才能作为解脱的法门。才能作为解脱的法门。广说即具说，广说就是长行文，哎，广就是广泛的说，广说就是广泛说，哎，意思是说如何才叫做长行文的广泛的说，又如何叫做啊言简意赅的略说的具说，哎，如如之所问，这些都是你大会所问的问题。注释啊，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地王，此为应前面第57问 云何名为王？转论即小王。云何王守护？此为应前面第五十八问。云何守护国？云何为解脱？此为应前面第六十一问。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广说及据说，此为应前面第五十三问。长诵及短句，据说就是略说之意，为意作解脱广略说。第一百页一贯，如何方能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在国土当中得自在之王呢？如何方可名为圣世的转轮圣王呢？为何世间需要王者来守护？如何方为解脱之法门？如何为广泛发挥之说法？以及言简意赅的据说，这些都是你大会所问的问题。前论在此段，世尊又重新开始引述大会前面所问的问题，但同样的也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答案，而在最后加一句如如之所问，已有反讽的味道。这个反讽的语气到下面来就会越来越浓，就是任何事情不是问题，而是要回光返照你那颗心。你那颗心如果迷茫，问题就是根本没有处理。如果你开摩诃的般若智慧，了悟诸法本空，那么所有问题都不会迷茫，因为所有问题相相本空啊，相本身并没有问题啊，是因为你迷了，你执了，就成为问题。一百页中间，众生种种欲，种种诸饮食，云何男女邻？金刚坚固山，佛说佛言大会为什么中说众生会产生了种种的爱欲种种的诸饮食的需求呢？你看种种的欲望爱欲是指男女呢，种种的饮食，你看看我们这电视节目有多少的做那个饮食的，叫人家煮饭煮菜的，当然这是好意嘛，对不对像有一个节目就是帅哥厨师到我家你们有没有看这个一个帅哥厨师到我家了，我几刚面马背来请来咱照看，对，请这个帅哥来咱照看，把咱尬煮几罐寿司，帅哥厨师到文殊讲堂来他是刚开始就要去买菜然后呢煮的哇，不过他煮的很少有煮素的，我看的都是牛排比较多云何男女邻呢？邻就是弃尸的寒邻有了男的男人死了女人死了就把他放弃到这个弃尸邻，对不对在这个传统的中国这个是没有人这样做的，这个是列为大不孝的，在中国人列为大不孝的，诸位在日本人日本人的不一样，日本人认为土葬是对王者不敬日本人这个是观念的问题土葬对王者是很不敬不恭敬的因此你到日本去看几乎没有人在土葬的，全部都是火化的火化的对，有一次他在这个日本到马来西亚，那么这个马来西亚本身是英国统治的，也统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简单讲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两军交战了，日本去马来西亚那么这个马来西亚人很讨厌英国， 某些人了、啊、哈，他不希望英国的统治，就是联合日本人打这个英国。英国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军，联军呢、啊？结果有一次呢，有一百六十几个人，澳大利亚还有英军呢、啊，都是重伤，重伤，都是重伤啊，都病在那个，有的病恹恹呐、啊，重伤都没办法。那么这些澳大利亚跟英军呢、啊，健康的人下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不逃就会死。日本军已经打过来了，那么这些167个伤患呢、啊，就留着，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枪啊，都是病患啊。日本人希望日本人能够善待这些澳大利亚还有英军的伤患的军种军人呢、啊，啊，结果的日本呢、啊，哦，就攻打到这个地方，那些澳大利亚、英军的统统跑掉了，啊，跑掉了以后啊，日本人一看，哇，这167个人通通是伤患，啊，就把他集中起来，全部开枪打死，啊，你看紧啊。战争当中也没有多的粮食啊，没有多的粮食啊，开枪全部都打死，打死以后啊，用什么？用火化，用火化。人家问了日本军说：“这167个人很多啊，你烧到什么时候呢？”你哦，用挖土机把它挖一挖，就全部都埋进去不就好了吗？他说：“我们日本人啊，对亡者土葬啊，是认为是不敬的。”所以枪毙以后还是遵守我们日本的习俗，我们对亡者是尊敬的。啊，敢怕习公公啊，这就公不通啊，这处处充满着矛盾。而且日本人不让那土葬，通通是火葬的啊，他认为把尸体埋在地下是对亡者很不敬的。但是在战争当中那个也没办法，那个160几个人这样子机枪一架起来，突突突突啊，就觉得都 OK 啊。我说我跟你讲哈、哦，那我们今天呢坐在这里听经闻法啊，还向往着极乐世界、哦，碰到那个战争的个残酷啊，没有什么道理和可以讲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在战争的那个时候，枪杆子就是法理，那枪杆子就是正啊，就是代表一切。那一支枪就代表一切，代表真理，代表法令，那没有什么王法的战争状态，还有什么好谈的，是不是？哎，所以我看了这一段影片以后，哇，很惨。所以马来西亚最南边的那个只是新加坡啊，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本来是同一个国家啦、啊，都是英国统治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这个马来人啊对这个英军啊有一些人很极端，就是很反叛呢、啊，所以就联合日本人呢、啊、就打澳大利亚啊跟英军，结果溃不成军呢、啊，后来就被日本打败了，被日本打败了，马来西亚就独立咯。所以新加坡啊，英国也是给他扶持起来，哎，也是独立的，变成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啊，现在变成哎，隔一个桥，变成新加坡变成一个国家，马来西亚又变成一个国家，那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啊，台湾的命运也是不好，台湾的命运也是600年前西班牙人统治啊，西班牙人统治200-300年前怎么样？荷兰人统治。荷兰人统治，再来荷兰统治，再来就是日本人统治。1895年，是不是？马关条约割让日本，割让台湾给日本。再来就是国民党再来接收，就是台湾马西盖清仓嘛啊。经过西班牙统治，啊，荷兰人统治，日本人统治，现在国民党统治，所以这个为何？众生呢才会产生种种的爱意，那么种种的饮食需求，银河南尼亚七十岭就讲到这个日本的战争啊是很残酷的啊，马来西亚的啊战争啊，那么金刚就是坚固啊坚固等山啊，这金刚山坚固等山啊，财宝充满，这些都是大会，你 所问所问的问题啊，注释众生种种欲啊，种种诸饮食，此为应前面第五十五及五十六问，云何生饮食及生诸爱欲，云何男女邻，此为应前面第一百零九问，何因男女邻，金刚坚固山，此为应前面第一百一十一问，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先达不充满一观大会，为何众生会生种种的爱意，为何会有种种饮食产生，为何会有佛子以气质男女师之寒灵修行，即为和金刚等山财宝充满，这些都是你所问的问题。全论这四句为义啊，为的为义本是这么说，种种众生欲因何而问我，何因诸饮食，何因男女邻，金刚坚固山为我说云何，为义在此加入因何而问我，即为何啊，为我说云何啊，为我说说看云何，就到底为什么，这句话语气非常强烈的，为我说云何，就是为我说说看啊，到底是为什么，语气非常强烈呢，反问的语气非常强烈，二句子反问的意义非常强，意在令当机反求自新，救入还家，以问题本身呢、啊，而回到问题发生之处，不再随逐问题而去。好，我们翻开101页啊，101页啊，倒数第五行，云何如幻梦，野鹿可爱屁，云何三天仙钱达婆庄严啊，这句说为何说世间总是如幻如梦，为什么世尊这么说了啊、哦？野鹿因为可爱可贪啊，因为口渴而贪啊，而生贪爱的比喻，就是海市蜃楼啦啊，就是野鹿可爱啊，譬喻的比喻。云何山充满着天仙的钱达婆啊，为什么山充满着天仙钱达婆种种的庄严，大会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所以那个天仙钱达婆这五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哎，是连在一起的，云何山天仙钱达婆，哎，这样子才对，这五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他把它分开了啊，然后呢庄严呢就是种种的庄严，说大会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呢啊，你为什么要问我说世间恒如幻梦，又如野鹿啊，因可贪而生爱的比喻啊，为什么山上充满着天仙钱达婆，又充满着种种的庄严，大会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呢，哎，就等于重复一遍一样了。注释，就云何如幻梦，野鹿可爱啊屁，此为应前第三十五问，说何因如幻梦，即钱达婆城，世间热食宴呢、啊，即以水月光，因热食宴可入，见之则以为是水，而追逐之。所以说野鹿可爱，意思是说啊，为何世间为如野可野鹿可使生贪爱所见的阳焰呢？102页，云何三天仙钱达婆庄严，此为应前面第111问， 说基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无量宝庄严贤达婆充满。一观，为何说世间如幻如梦即如可入所贪爱追逐的阳焰等比喻，为何基罗山体为山金刚等诸山充满着天仙及千达婆等种种的庄严？大会，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其实都趋向于空无自性，本身并没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这样一直问我呢？接下来解脱自何所？谁福谁解脱？云何禅境界变化即外道？说修行者解脱以后，所以这个解脱啊，底下补两个字你才看得懂，就是解脱以后自何所，就是到哪里去呢？要不然就解脱自何所，这个问题有没头没尾的，不晓得在讲些什么。解脱以后自何所到哪里去呢？修行者解脱以后自何所到哪里去呢？这样才看得懂嘛。谁福谁解脱，这个分迷跟悟。迷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受束缚有悟的时候到底是谁得解脱，就所以叫做这个谁福是指迷的时候解脱是指悟的时候。说迷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受束缚呢？悟的时候到底是谁得到解脱呢？云何禅境界什么是禅观所观的境界？比如说我们来修白骨观不净观苦观空观或者是修看这个尸体来观照。禅观有一定禅观的一些界限嘛比如说修不净观观这个全身血液大小便恶臭五脏六腑等等那么我认为最快的就是观白骨观我在这个白骨观也很受用诸位你不妨试试看这个白骨一下子就知道无我了。人的最终点一定会腐烂，剩下一具白骨没有任何的例外。时时刻刻能够观白骨你就算不成道也会得解脱。心里也会解脱很多。所以这云何禅境界呢，就是什么是禅观所观的境界。禅观所观的境界像观不净观苦观呼吸观无我都有一定的境界。